你们当中也好高兴看到说人数增加了好多，神的恩典正是显在你们当中。我们能来坐到主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您的应许从没有改变。您曾说凡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那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愿您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，给我们知道你愿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与我们一同来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求你给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受你圣灵的感动，能够在我们前面的日子生命由您自己给我们真理照亮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更能够显出主你自己的荣美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这一段经文，那么在这一段经文读完之后，我要也先介绍另外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，等一下，我看我的这个，在马太福音那里十八章讲什么。当时那些门徒进前来，他们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怎么办呢？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哪一种样式呢？我们当中很多人家里面有小孩子，每一个小孩子都不同，对吧？所以这里所说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？主没有让我们猜疑，主所喜悦的小孩子就是今天刚才我们所念过那给五饼二鱼的小孩子。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件事情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其实是超过五千人。因为主自己在这段经文后来也说，我是生命的粮。所以这个喂饱五千人是最基本的印证，用多少，这么少，五饼二鱼喂五千人。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配合得太好了，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。那么在今天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有四个特殊的人物，有腓力，对吧？有安德烈，有小孩子，还有这些，还有耶稣，这些跟这些群众。从他们周围给我们看到今天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是首先我们来看看谁啊？腓力，主的门徒。他就像十二个门徒当中一样，跟耶稣，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但是在面对现实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的时候，用很达士的眼光，他怎么样？要喂饱五千人在旷野，怎么有可能呢？他觉得没有这个指望。所以在第五到第七节，他听到耶稣怎么说，耶稣见到这群人就对腓力说，神啊，主耶稣特别找腓力要给我们学到功课。他说，我们到那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那你看腓力的回答，就是200个银币的饼啊，也不够他们每个人吃一点啊。这岂不是我们常面对无法处理的实况？以人的眼光来看，没有办法解决不了。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在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被赶出啊，被逼出一间威尔士堂。我们用了20多年，但是他的这个管理人改变了之后， 给对我们很不好，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了，要找自己的教会教堂。结果呢，我们听到说在唐人街有一间教堂它要关闭，这间教堂的牧师是我们的会友，所以我们认识他，而且我们也用过这间教堂来做洗礼，借过他的教堂，所以听说他要关闭，所以我们跟他讲，你卖给我们吧。啊，他说不行，哎，我等一年，因为我们的宗派要看有人就是自己宗派的牧师要不要用这个教堂，如果要用我们就不卖了，所以不能够等了，我们就赶快找。结果找到一间犹太会堂，这个犹太会堂是在 Hammersmith， 这间教堂哇太好了，可以坐400多人，副堂可以坐200多人，主日学楼下主日学这个房间可以坐100多人，三个房间可以开成一间坐100多人，上面还有2层楼，不但是这样，还有一个牧师楼，还后面有空地，我们后来改成这个餐厅。那不但这样子，而且在过马路有一个绿岛，这个绿岛有儿童玩的地方，还有打 tennis court。所以我说，以后你们有机会来看看，神工也是太奇妙了，太好了。我们花了多少钱？花了 2.8 million 买了这一间教堂，而且是很便宜的，因为他那间教堂已经4年没有人用了，所以已经有 squatter 在里面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就说买，哎，他接受啊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给一个条件：50年内你卖了，一半的这个利益是属他的。而我们说没问题，50年内我们绝对不会卖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教堂呢，跟我们祷告的有一点差别。我们祷告是伦敦，你知道吗 ？Zone One， 对吧？那么这个教堂是在 Zone One 旁边 ，Zone Two。所以我当时已经退休了，我是在悉尼帮助一间教会6个月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坐在那里，我说主，我感谢你这么好的地方。我在这个教会做了28年主任牧师，每次经过一间教堂，我说是不是这一间，是不是这一间，从来没有讲说要多大多小，只要有一间教堂就好。但是这间教堂比我们所想象的好得多了，所以结果我可感谢主了，不跟主 argue， 他给的最好 run to 就 run to 了，对吧？所以结果呢，怎么样呢？回来没有到几个月，主任牧师告诉我说，要我跟他一起去看什么？跟一位长老去看，在这个唐人街教堂的牧师，他邀请我去了，因为已经过了一年。结果他怎么说？这一年里面，他们的牧师有一个要用，但是他们问他你要怎么用这个教堂？这个牧师回答：我用作社区的活动。啊，他听了很不高兴，他说不给他用。因为这个教堂立根基的时候是要把神的话语传遍传出去，所以教会就不肯让他用。所以他找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买的教堂没有钱，他说这教堂唐人街教堂可以坐300多人啊，主堂还有下面的副堂还有这个房间。他说什么？我已经问了这些市价，在市场上的价钱是 2.5 million， 我们知道你们有钱，愿意减来卖给你们，你们愿不愿意考虑？减到多少？ 1.6 million。 哇，我听到我满心感谢主，是他自己叫我们来找他，他自己开口减价。你说，因为他说 charity commission 这些机构说可以卖便宜给另外一个 charity organization， 都是愿意减给我们。哇，你知道我回来了，跟我们教会的领袖，你看我们的教会跟领袖跟腓力没有分别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告诉我？牧师啊，不要贪心啊！我们买了这个教堂，还要装修。我们买的这个第一间教堂在尊土，还装修要筹 over 4 million， 你再加上 1.6 million， 又要再装修要多少个 million？ 你说很是不是很大事？而且他说你想想看。我们那边400多人，这间教堂300多人，如果买了，我们有没有人力来维持这些？是不是很大事？跟腓力是不是一样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，因为我们受着世界的影响。但是我们来看第6节， 因为这个故事等一下我要再解释继续跟你们分享哈。在第六节，神把我放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很明显的，你看他说这话是要考验腓力，他自己人知道要怎么样做，所以神也在考验我们的领袖。所以我说神实在很好，他要我们能够成长，要我们能够经过操练，你知道吗？腓力怎么回答？就是200个银币的饼，也不够他们每个人吃。这个腓力只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所面对的问题上，他没有把眼睛放在主给他看到跟随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，他只是看到这个事实。所以我们还不是一样，圣经里面讲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把心放在那里，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事情上。神的话语有时候是这样，很多人都误解了。我们看这个诗篇103篇，你知道吗？103篇很多人有问题啊。他说那里的第一节第三到第三节，那里说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很多人说，怎么有可能？如果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我当然不会死啊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讲的太过分了。但是神的意思是要你看到他是神，他不是以人的眼光来写这这来感动这个诗人写这个诗篇。你如果罪没有得赦免，你可以进到神圣界的国度吗？可以吗？绝对不可以。你进到神的国度里面，还在那里，哎呀，痛苦！我有这个病，我有那个病。你进到神的国度，有这些病，为什么要进那里呢？死了更好，对吧？所以神这么说，是说你能够相信我的话，你进到我的国度里面，你的罪都完全赦免，好不好？你的病痛都完全没有，你的眼泪都要擦干了。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告诉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眼睛放在这属世的事上，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神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腓力之后，主所喜爱的小孩子是怎么样的样式，我们来检讨自己是不是主所喜爱的小孩子。我们都在主的家里面都是小孩子，对吧？你是不是主所喜爱的？我是不是主所喜爱的？你知道这小孩子，他跟随主到旷野，而且我相信他还紧紧的靠近耶稣，所以听到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对腓力说的话，他听到，所以他被带到主前，是不是自己愿意的？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我想是出自这个小孩子的心，显示他对众人隐私的关怀，因为主耶稣有这个关怀，他也要有这个关怀，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关怀，所以他是拉拉安着脸，他说：“哎，主耶稣说要我105斤，我有5饼啊，我有2鱼啊。”那安德烈呢？不像腓力。安德烈没有鄙视这些小孩子，没有看清这小孩子，他相信主可能使用这小孩子所有的，所以他把这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对吧？如果没有这个认为主可能的话，他不会把小孩子带出来。他小孩子说：“嘿，没有用了，5饼2鱼，这么多人，你5饼2鱼怎么可以喂饱他们呢？”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不看清，他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。其实这个安德烈是很好的，等一下我们要看，而且这个小孩子，他不怕人来讥笑，因为他有那么一点，他是因为很自然的有这个对主的爱心，有敬畏主，有顺服主的心，愿意把他那么一点给主耶稣。 他不讲不计较，我给了主耶稣，我这五饼而已，给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吃呢？你有没有这么想？很多时候我们都奉献了这些金钱或者这些东西，我还留下自己有什么东西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是用属世的心思来考虑是否应该献上，而是以单纯爱主的心，这是小孩子特别的地方，不计较自己有多少，不怕人计较，就回应主的爱。所以这是圣经记载小孩子的目的，显明主所说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怎么样样式？很自然，在那里不计较，主说我就回应。所以今天主要向你说什么？他要您侍奉的，要您奉献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小孩子的名字也有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是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要得称赞的荣耀来献上，不是要给人看到，只是为了显示出他顺服主、爱主的心来献上。这就是主所喜悦的心态，是不是我们献上的心态？所以你我有的或者比别人多一些，有可能比别人少，但是如果你为主的荣耀献上，主悦不悦纳？主必悦纳。是全时间部分时间的侍奉，主不计较，你愿意他就祝福你。你生命中有没有与人交往的问题？你愿意顺服主吗？放下一切来遵随他的旨意行？你言行中有哪一些需要改变？生活方式需要哪一些改变？你愿意向主说，我生命的软弱，我生命的这一点我献给你。你有个这个献上的心，听从主的指引，顺服献上。如果你肯的话，你要经历到主献给我们看到那无名恶意所产生的功效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安德烈。安德烈呢，他对问题的看法很不同。有些人呢，总是忧心忡忡，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寻求可能性。可能性，你是属于哪一种？啊，用属世的眼光来看，时间所限、能力所限来看，或者你说，我带到主面前，他有可能，他可以。你知道吗？在约翰福音里面，1章40到11节，在安德烈他愿意跟随主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同样的有这个可能性的作为，把他哥哥西门彼得也带到主耶稣面前。啊，就好像他把小孩子带到主面前，他把哥哥都带到主面前。这是不是我们当尊贤的榜样？啊，把我们家人带到主面前，愿意看到主自己的作为。我们过往有没有这样做过呢？面对问题的时候，肯在所处的环境下带到主面前，寻求主可能做出超我们所想的吗？你知道我个人的经历，在我音乐学院毕业练完之后要回新加坡的时候，那创办我们教会的老牧师王佑的牧师，当时他已经动了手术，身体很软弱，他跟我说，你留下来6个月帮助教会。我觉得好奇怪，怎么找我啊？我又没有圣经学院的训练，对圣经也不熟悉，也不是教会里面特殊的年轻人，但是他要我留下来。他留下我留下来多久？他说你留下来6个月吧。我跟他说不行啊，我自己 不, 不会有这些。他说你去祷告。我去祷告，我就觉得说，主啊，你怎么回答我呢？这是很奇妙的。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在撒迦利亚四章六节看到这段经文，真是感动我的心。他说，那你怎么说？不是靠才能，也不是靠实力，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跟主说，这个不能，那个不能。哎，我太小，所有的太小了，五饼而已，怎么能够？主说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也不一定我拣选你，乃是靠我的灵呀。所以我就跟牧师说，哎，好啊，你写信给我爸爸，我爸爸叫我回去，我回去，叫我让我留下，我留个言。他写信给我爸爸，我爸爸回信第一封信说，哎，他跟我说飞机票多少，我寄钱给你，你回来。啊，所以我就跟牧师说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第二封信又来了。第二封信说，好像你有信意留下，让你留个六个月了，算不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黄佑的牧师就像安德烈。把我这个一点点，我想啊，现在我才想，因为我是中文，受中文教育的，能够讲中文也能够讲英文，对吧？很多领袖都只讲英文不讲中文，可能是这样子他选我，对吧？这是那么一点点，结果呢变成我一生侍奉主的祝福，不但是我自己祝福，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所以你愿意不愿意把你那一点奉献给神，你知道吗？约翰福音里面六章，啊，主耶稣，我们来看这主耶稣，他的能力与爱心。约翰福音里面六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人永不干渴。”这是主耶稣主动提议。要买饼来喂这五千人，是在旷野这么提议的。然后之后他也没有嫌弃这小孩子的五饼而已，因为他有能力使这一点的东西来喂饱五千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，分给坐坐的人，也同样分了鱼，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。他们吃饱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，免得糟蹋了。”他们就把那五个大饼的碎屑，就是大家吃剩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人们看见耶稣是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来世上的先知。”那时代的人，他只是看到耶稣是先知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应该能够清楚地说，耶稣真的就是生命的粮啊，他能够喂饱人属肉体生命的需要，用那么少的来喂饱，他也能够在属灵里面喂饱我们，他真是生命的粮，你相信吗？我们也看到他的爱是超我们所想象的，他不但关爱当时跟随他的群众，在旷野当时啊，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五千人，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。当时吃饱的人只能说什么？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，只是讲到他是先知。但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喂饱五千人之后，同一章耶稣给我们清楚看到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人永不干渴。”你相信吗？他给你看到了五千人的需要，五饼二鱼都能够喂饱，他的能力有限吗？没有无限。所以他说，信我的人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人永不干渴。比先知更大更奇妙的供应，这是他上十字架，在最后的晚餐上舍利圣餐给我们看到，他所供应的不但是饼，而且供应杯。 所以这个五千人吃饱只不过是一个怎么样，只不过是一个预告。然后就上十字架之前，这个圣餐的设立是给我们看到属灵的粮不只是给门徒十二个门徒，也给犹太人神作拣选的子民，更是供给外邦人，而且没有界限，直到地极。那受死埋葬复活之后，这就是他显示的爱心。他是生命的粮，不但喂饱五千人，今天我还在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奇妙。所以这主耶稣确实是我们堕落之人蒙爱所神所供给唯一救赎的道路。那么最后，我们生命所拥有的，有些人多些了，有些人少些，但是不论你有多少都是有限的，同意吗？而且所用的这个机会也是有限的，因为我们都受时间所限。如果我们只知道将我们所拥有的才干、资产等等用在自我事上的享受，那有一日这一切都要过去，归于乌有。但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，这小孩子的五饼二鱼虽是那么微小，但呈现给主后，不但是五千多人吃饱，而且流传到今天，而且会在流传到将来。这岂不是主所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我们有多少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怎么使用，给自己用还是凭信心献给主，让他使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。这个后果的分别是天地之差，这这么远的差别。所以这是主记载的目的，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另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主所吃倍增的饼，永不停止的供给万代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，就是今天为什么有圣餐、守圣餐、属灵生命的粮食的力量的源头，也就是主设立圣餐的目的。你说主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粮？好了，最后我再跟你讲，回到我们买教堂的事情。所以这些领袖跟我怎么说？陈牧师啊，不要贪心啊！我跟他说，你说是贪心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看是信心更重要。我跟他们讲三个条件。第一，不是我们找牧师啊，是牧师找我们的。不是我们跟他讨价还价，是他自己减价啊。第二，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最好传福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唐人街嘛，同意吗？同意，没有一个不同意。第三，你不买，我说 You will be guilty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， 你对不起将来的世代啊。哇，他们听着害怕，因为我说唐人街有几间教堂啊，有哪个牧师我们认识啊，有哪个牧师肯减价给我们了、啊、很明显的主已经感动了这个牧师做一件事情，你还说我贪心吗？结果他们说是讲信心，讲信心，叫牧师给我们一个月筹备开会有大会。然后奇妙的事情，你看，你只是这么一点的信心，就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。哇，我跟那个长老去看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还比较富有，他说我买了一间旅馆在 Bayswater， 不是很大的，给我的大儿子来管理，他管理这几个月他不做了，现在放在这个 market 上要卖不是很容易啊，你为我祷告，卖出去我至少给教会十分之一，我知道差不多是有六万磅，但是跟这个 1.6 million